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，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？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，千钧一发，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？把眼泪装在心上，会开出勇敢的花，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，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，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又轻快的步伐。
长大了才明白，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是一种什么感觉。曾经我们说好的永远不分开，走着走着就散了，说好的未来也成为了一种叫做余生的苦涩。说是有空再约，在一岁一岁的年月中苍白无力，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也再难遇见。因为长大有了生离，有了死别，才明白人生的多愁善感来自生活的万般滋味。希望再相见，我们能够彼此拥抱，因为这刻有你我已不胜感激。晚上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期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狄仁柳，下次见面请记得好好拥抱。奶奶是六年前六月中旬走的，那时我还在上学，负责组织学校里第一场自导自演的话剧，六月末公开演出。此刻票已售罄，那段日子我忙成了狗，带着同学们走整体彩排，一遍又一遍熬夜进行，因为时间真的很紧。一个中午，我忽然接到我爸的电话，他说买票回家吧，你奶走了。我坐在回家的列车上，脑子是空的。奶奶一直在农村生活，不肯来市里，说住不惯，可身体特别硬朗，生活很规律，每天都是上山采蘑菇摘榛子，晚饭后还去活动中心跳广场舞，偶尔在麻将馆打八圈麻将。同村的阿姨都说老太太能活到一百呢，可她刚七十出头就去了，太突然了。我见到她的最后一面是在殡仪馆，他的仪容早已被化妆师整理干净，躺在那里只是脸色有点白。我妈和我说你害怕不？害怕就别去看了。我说不怕，自己家人怕什么。出来的时候我爸说陪我抽根烟。我们俩站在那儿，他那几天老了很多。他问我你还记得你上回看见你奶是啥时候不？我答记得，学校放假咱们回农村看过他。他又问我你奶跟你说啥了？我眯着眼睛想了半天说让我把螃蟹吃了，我说不爱吃。他顿了半晌 我想不起来了，你还记得？比我强。期末了，你回学校吧，我找个人送你。奶奶是被车压死的，她自己进城买东西，没和家里人说，结果碰到同村的村民，就蹲在坡的下方和人聊天。那是一个陡峭的山坡，坡上方停着一辆卡车，卡车司机停车时忘记放手闸了，溜车了。因为坡太陡，溜车速度太快，等奶奶和那个村民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来不及躲闪，两个人都被压过去了，据说身体被碾压的血肉模糊。我爸因为这件事儿，这几年一直在自责，说没有好好陪我奶，人就去了。有时候你一定想不到，和他随口说的一句话，竟然成了人生中告别的最后一句。就像我和奶奶的最后一句话是抱怨螃蟹不好吃，我爸甚至想不起来自己和他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。生活不是电视剧，让你有时间好好说再见，好好手拉手互相道一声珍重。想起一句话，留下的才是最难过的。奶奶的离开成了压在我们家心里的刺，如鲠在喉。
始终知道这一点，还是忍不住留恋，优柔是致命弱点，被利用重回原点，直到是无底深渊，还是反复的沦陷。一个人的晚餐也可以是盛宴，哪怕泪水纠缠，也要笑着说再见。也许只是习惯，习惯了伤心时有人劝，直到只是习惯，习惯了疲惫时有人伴。也许只是习惯。
大学时有位同期的学姐来自于四川，长得特别好看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感觉你一碰脸蛋儿都会嫩出水。我认识他以来，他一直单身。后来听其他同学聊起八卦说，他刚入校时是有男朋友的，男朋友在武汉，是他的高中同学。只不过学姐喜欢玩，晚上总去唱歌看电影之类的，他男友特别不高兴，两个人三天一大吵，两天一小吵，后来就分了手。分手后，学姐虽然很多人追，却再也没有找过新男友。大三下学期那年，我们学校有一个大四的风云级学长狂追这位学姐。那位学长属于大众偶像的那一种，大四时他已经在校外实习，买了自己的车。每一次有学姐的课，总能看见她的车在教学楼门口等着学姐，追了两个月，学姐同意了。可是，学姐才谈恋爱一周，前男友就从武汉飞来了。个子不高，看起来有点瘦瘦小小的，跟那位大神学长一比，真的差太远了。但是前男友一来，开口说，别闹了，学姐就哭了。点头说好，大神追了两个月，恋爱一星期，被甩了。其实，一开始大家当一个八卦看，都挺不理解的，这是多么深的爱呀，都没费功夫重新追，就直接同意了，而且新男友那么优秀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四川地震的时候，学姐和她男朋友是手拉手逃出来的。眼看楼塌了， 眼看地陷了，两个人一起活下来了。他说，这种经历过生死的瞬间，这一辈子也放不下了。只要他还想好，就没办法不点头。他说，什么好看难看，各高各矮，感觉两个人的命都是绑在一起的。
想要忘谈何容易，不怨你是我如此不堪一击，感情深刻如海底，爱的真没人能比，这些你从不放在眼里。
昨晚听闻一位艺人去世的消息，我心里觉得特别压抑。12点的时候，我和朋友说我要出去走走，兜风也好，去哪坐会儿也好。沈阳有一家24小时的书店，很安静，会放一些老电影。最后我去了那。我知道，这位艺人将近10年了，起因很奇葩。他和我爱豆老公井柏然，同一场选手。家有好男儿，那一年评委是伊能静，一同参加比赛的选手还有付辛博和李易峰。我因为迷井柏然，还在读中学的我，每逢比赛的日子要和班主任请一假，下午回家看比赛，用手机为他投了无数票，眼看他一步一步走到了决赛。最后前3名排位，总决赛那天，昨晚去世的那一位，当时人气最高，井柏然第二，付辛博第三。付辛博最先被淘汰后，主持人公布票数，井柏然被第一名落下了很多。坦白说，我都绝望了，觉得我们家井宝宝肯定第二了。我拿着我妈的手机，我自己的手机，我爸的手机，投到系统不让投了。感觉依旧希望渺茫。争夺冠亚军的比赛中间分好几个环节，我都困了，挺到快2点，我妈忽然摇着我的胳膊说，你的井柏然是冠军了，别哭了。我都不敢相信，确认了很多遍。后来才知道，付辛博那时候和井柏然特好，付辛博第三后，他的粉丝都自发给井柏然投票，井宝追上去了。此后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留意着这几个人的动态发展情况，甚至还因为我老公发展的最好而窃喜不已。当然也包括昨晚的那位，他作为我老公当年比赛时的对手，被我关注了这么多年。昨天听闻那个消息，我忽然想起他当年歪着嘴坏笑唱五月天的温柔。一恍惚快10年了，可他还那么年轻，我总觉得这一走带走了我的青春，心里堵得不行。去年他张罗聚会，邀约我老公付辛博和李易峰一起，我老公因为工作原因没排个档期。我想此刻这会应该会成为井柏然的一个憾事儿吧。愿天堂没有娱乐和功利，你有你想要的自由。
我已经尽力，我没有放弃，只是不见你，以为这样 就伤不到自己。好可惜
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入眠，大段大段的时间都在发呆，坐在地上靠着沙发不知所措。那时候我写了一个故事叫银渡，讲人死后是什么样的场景，不同死因的人分别有不同的待遇。其中我大力描写了各种自杀的方式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，并且为自杀的人设定的场景是因为对生命的不负责，所以死后需要一直自我救赎，比如跳楼最结脸但死相难看，服药最舒服但安眠药吃多了会中毒胃痉挛，要同时吃两片止痛片，割完要躺在浴缸里可以降低疼痛感。如今想一想，小说里对于自杀那样设定可能是说服自己别去死吧。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，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那一句我爱你。我几乎每天都在假设，假设我特别特别有钱就好了，可以给父母留下很好的经济条件也敢放心的走，假设我家里还有一个孩子就好了，这样他们俩也不至于一直想着我，至少还有个伴儿，老人有照顾。假设我没活过就好了，活着太无聊了，没有一天能睡一个安稳觉。没人知道那一段是怎么过来的，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只是有一天我妈来看我，去衣帽间拿了一个小包，站在镜子前面试了半天说，姑娘这个包给我吧，真好看。我说好。我忽然想到我还没赚到钱买一房子的包，还没带着我妈去商场随便刷卡，我不能死。这听起来很可笑，但这真的是我当时焦虑情况转好的原因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引爆点和一根牵引线，牵引好就能走出那段灰暗，但一不小心被引爆了，也许就要挥手告别。我和昨天告诉他要出去兜兜风的那位朋友说，下一次见面我一定不会不好意思，好好拥抱你。他说，嗯。
我们从不开口那个原因，那一句我爱你，永远像少了勇气，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没有人相信，只有关心。我们从不诚实那个问题，那一些是非题。
我们都太忙了，忽略了身边的风景和陪伴，以为这个人就站在那儿永远也不会走，所以今天见还是明天见都没关系，早点见还是晚点见也没什么，反正有大把的时间要和他一起挥霍。于是我们对彼此许下诺言，我们要一起去海边看潮起潮退，在山顶等日出日落，守着整个未来和他一同浪费。余生都要在一起的人又何必执念于这一刻。可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，每一次转身的背影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相逢， 每一次漫不经心的回复都可能是最后的一句话，每一次随便挥开的手都可能是最后的一次告别，每一次夫妻的冷战都可能是最后一个画面。从现在起，认真地对待你身边你所珍惜的每一个人，哪怕我们年纪还小，哪怕真的长路漫漫，每一次重逢也都是在做减法，别让一转身真的成为了一生的遗憾。下次见面记得好好拥抱我，晚安。
我只能屏住呼吸，却隔着空气感受你的痛心。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我只是阴影，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装满了风雨，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，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。别是你的眼睛，相隔着无边的距离，我是真的不忍心把你困在原地。你想给我的美丽，我只能屏住呼吸，却隔着空气感受你的痛心。如果我不能给你披上一件幸福的外衣，如果我不能把你捧在手心不让你受委屈，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，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。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我只是阴影，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装满了风雨，原谅我实在没